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Vera。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要去哪里？
你每周开场歌单其实是蛮多变的、
啊、真的假的？我还以为我都很雷同呢。
刚刚那一首真的是很少人可以 get 到，
很新吧？
对，真的。
欢迎来到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马克信箱在 YouTube 频道呢，就是在接收大家的实体信件。欢迎你写信，把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发现或是有什么样的疑问，或是发现什么新奇的事情，都可以用手写信来，然后寄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写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
这个礼拜的前几天的马克信箱十分钟，我们就情绪勒索的所有听众就不念了。
嗯，
所以今天第一封承先启后。
哎呦，
汪汪，你星期一是不是很不开心？
没有，他也不知道是他啊，你又没有念到是汪汪。
昨天接到妈妈的讯息说爸爸被，这开头应该很知道吧？
刚刚我讲这个哦。
有啊。爸爸背，然后就没讲啦。
哦，是哦。
嗯。
但你知道，我其实有时候回头去看我自己 Facebook 的，就是写的文章，
嗯，被自己逗得很乐，
就是有时候都会觉得这个文笔界的天才到底是谁啊，这人怎么思想如此的深沉。
我是没有这种感受。我看我自己会觉得说天啊，这人真的是蛮有趣的。
没有，就是一样啊，你就是回去看自己的欧游点点的时候，你不是也会觉得说哇，就是你就被自己逗得很乐啊，一样。就可是那会有一种，对，那会有一种陌生感，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那真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你就这么优秀，你就这么逻辑的这么好，
哎，真的是天妒英才啊！我还没死，
还不够吗？白痴，用错成语。我是台北的汪汪，昨天接到妈妈的讯息说，爸爸被同事的推高机压到脚了，
嗯，
正在急诊。看到讯息的当下我都傻住了，可是就是打完工之后还是正常的跟朋友吃饭说笑，去社团找朋友，跟男友去 7 聊天。
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嘞？
啊，那就是传讯息跟我说而已啊。后来又接到我妈妈讯息说爸爸是粉碎性骨折，我就马上 Google 粉碎性骨折是什么啊。我越看越害怕又很难过，为什么爸爸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一个晚上我就哭了好几次，我想到了在一部电影中看到的一句话。
什么？
幸福人家彼此都很相似，不幸人家的苦难却各不相同。
哦，
我想到又更难过了，哭得一塌糊涂。隔天上完课就冲回家看爸爸，回家前忐忑不安，不知道爸爸要怎么样。诶，幸好爸爸看起来比我想象中的好，拄着拐杖还能行动，也能自己洗澡，还会在家里齁用电脑椅滑来滑去，蛮可爱的。下周一要开刀了，希望爸爸一切顺利。希望这封信被念到的时候，爸爸恢复健康。每天晚上边听马克信箱边入睡，是我每天最期待的小确幸。谢谢你们的存在。
嗨，马克玛丽，我是 Dean。你们有没有闻到一个味道？
你放屁哦！
对，是我的菜味。我听点点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会认识你们呢，是因为之前在 Tinder 上面遇到一个女生，这个 Tinder 女生跟我推荐的。那后面我也忘了什么原因，我没有跟她继续聊。直到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想起他推荐这个广播节目，想说哎，去听一下，我才得知哦，原来康仔可以当广播主持人，这已经合法了。我一个找到宝的兴奋感，我从之后开始了上班就一直听你们回放。然后呢，我就听到万一
怎样，
你们说如果这个单元没有信的话，这个节目就会停掉。我为了不要再回去听办公室放那个什么咖啡厅 BGM 哦，所以我就立马写下了这封信。他想要来分享这一段海誓山盟、刻骨铭心、生生世世永浴爱河、早生贵子都没有的爱情故事。
那有什么好听的？
在开始前，麻烦各位单曲循环播放蛋宝跟徐佳莹的《嘘》。认识他是在我最荒唐的一段时间，那是跟前女友分手大概一年多了，心态跟生活都已经回到平衡的状态。经历过那一段恋情，变得对经营一段关系感到兴趣缺缺，总觉得进入任何一段关系都是互相束缚，但我又是一个很怕寂寞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很多人约会，努力让自己每个假日都忙得要死，来填补我内心的空洞，但其实心还是空空如也。到后面也开始觉得这样很对不起那些少女们，所以打算那个星期赴完最后一个约之后，就回去跟我的低潮相处就好。那个女生我其实跟她聊不到一个星期，因为我那时要去做野餐，我想做咸派，所以就想说去其他咖啡厅取个经，参考一下他们的口味，我就约了这个女生，以下就叫她做 M 吧。
麦当劳。
那天我们约在一间老派的约会咖啡厅，愚蠢的我忘了定位，
明星咖啡厅超老派，老派到爆。
不是，应该是那间咖啡厅就叫做老派的约会。
有这间我姑姑。
愚蠢的我忘了定位，于是提早到店里想说占个位子，但就像我每次想要吃任何东西，店总是可以花式关门或是跌倒或是倒闭。到了店里果然没有位子，正当很懊恼的时候，一个剪着利落短发的女生推开了木门，门上的铃铛响了，而我心里的铃铛也响了。
新店女婿最近就在新店耶，
这不是喜欢秦响铃的剧情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韩剧，男女主角第一次相遇时，画面会定格在他们相遇的那一幕，然后画面会有点过曝，花瓣飘落的滤镜，然后就下了韩剧的插曲或主题曲之类的。我脑中跟麦当劳的相遇的画面就是那个样子。
这没有我喜欢吃的口味。
我们换了个咖啡厅，聊天过程非常愉快。麦当劳的兴趣很特别，他很喜欢变装皇后，也就是 drag queen。他就翻着他在卢保罗变装皇后秀里面最爱的一位啊，顺便推荐大家，卢保罗的变装皇后秀真的蛮好看的。他们里面骂人勾心斗角有够刺激，根本就是变装皇后版的分手擂台。
苗栗也有老派约会咖啡厅耶，
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了。总之我虽然自认我的兴趣十分广泛，但他喜欢的领域都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听着他说的那些事对我来说非常新奇。之后回去我们聊天的频率就变得很高，也慢慢发现我们的兴趣很多其实很类似耶，我们都喜欢
金沙咕咕浓气势派不错，
我们都喜欢呱吉，喜欢 LNG， 喜欢灵能百分百，喜欢
灵能百分百。
灵能百分百是什么啊？
三零的零吗？能量的能，
能量的能，零是灵界的零，灵能百分百，这什么
啊？我一定要查灵能。日本漫画啦。
每一次跟麦当劳出去就觉得自己好像又喜欢他一点。记得有一次呢，在呱吉推荐的 After Hours 吃甜点，就问麦当劳说，对你来讲一段完美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跟现实世界的人交往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吧，还是活在二次元快乐世界中就好。
这什么漫画台词啊？
我当下还蛮难过的，难过的是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完全大走音。
不过他后面可能看出了我的落寞，又补一句说，大概能在我想吃某种东西的时候陪我去吃吧。当时的我认为这么简单的是谁无法达成啊，但似乎第一次在咖啡厅就预告这一切，这一切将事与愿违。在一切都如梦似幻的时刻，一些现实面的问题开始接踵而至。我们两个人都大四了，我是设计科系，大四下学期做毕展非常忙，而他毕业后要回南部准备银行考试，如果考得好才能再回到台北，这让我十分犹豫啊，因为我毕业后要到欧洲当交换学生，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势必要在一开始就经历一段非常长的远距离。但当时刚好卡着毕业展览要来了，所以我打算先解决眼前的事。我跟麦当劳稍微冷落彼此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随着那段时间的发酵，我对他的感觉并没有因此而减淡，反而被时间淬炼得更加明显。我每天都想听他的声音，想见到他。有天我半夜打了电话给他，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压力山大。麦当劳其实是一个讨厌接电话的人，在电话的结尾我忍不住告诉他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好很多了。他就说了一句好哟，就挂了。那一晚我咬着两厘米的模型板懊悔到日出。我展览结束后六月多了，他准备要毕业，而我准备一月要去欧洲交换的资料。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去了反送中的游行，我带着我用吐司做的苹果派，打算这一天告诉他我的心意。 但是一见到他，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而且很久没有看到麦当劳了。那位让我魂牵梦萦的对象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哒啦，我要洗麦当劳。
用太多形容词很烦，你知道？
情感丰沛，毕竟他是一个会约去老派的约会咖啡厅的人。
那天其实没有什么火花，直到到了晚上，要带他去捷运站的时候，心中的小精灵开始骂我说：“这种话说不出口，丢脸啊！什么要讯息传？这种借口比你小时候没教功课，说被狗吃掉还荒唐，好想尿尿。”
这么突然。
就这样，我忍着尿意还有脑中的天人交战到了捷运站。麦当劳下车以后，安全帽还给我。虽然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画面，但是可能在今天以后就不会发生了。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有话想说。
麦当劳，我喜欢你。白痴哦，波波，
干嘛？你浩哥看太多是不是啦？你进入浩哥宇宙
啊？是浩哥啊。
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是 YouTube， 你整个过年看了很多 YouTube，
哪有就是几个轮来轮去。
OK。
而且我以为大数据会想说，哇，这个人是开始迷上看热门的 YouTuber 吗？会推荐我？没有，推荐人其实蛮
就是一样的，
蛮窄的，
都是一直推一样，
不会扩散出去。
对啊，
哇塞！
我们慢慢说着我们每次约会的场景，说着有一次我陪他去同人漫画店，我说麦当劳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存在，麦当劳也说对我来说也是。麦当劳对自己其实没有什么自信，他总觉得自己很糟，不够有才华，甚至说着这样的我根本不值得任何人的喜欢。我想让你知道，我今天说我喜欢你，并不是想要让你马上对这段关系做出任何承诺，我之前为你做的任何事也不是要
出现了经典的男二台词，
也不是要在你身上换到任何东西，
全部一样。
我只想让你知道，就不管现在你喜不喜欢自己，至少我很喜欢，有人很喜欢。我很努力地把这句话说出来，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所以只好盯着他胸部看。
其实我也根本不懂怎么样才算喜欢，但如果愿意接受脾气糟又很自我中心的我，那 why not？
最后，我们就像邦交国一样握了手，正式建立我们的邦交。
邦交是什么？交往吗？
他可能想要表示就是国际礼仪，就是握握手，代表说哦，现在我们交往了，这样子。
是这样。
正式开始我们的远距离邦交后，真的就像麦当劳所说的，对他来说，男朋友这个词是非常新颖的。加上远距离，我们一开始一直在讨论我们要怎么联系感情。麦当劳讨厌讲电话，而我讨厌传讯息，所以我们说好一个礼拜讲一次电话。八月的时候，我去台南找了他一次，当下的相处感觉就有点压力。以我了解他的个性，那次他十分焦虑，可能因为这次是去他熟悉的地方，所以我的行程都交给他排。我就说哦，我想吃甜点。整个行程下来，感觉他很怕我会觉得无聊。他也会一直说哦，想要回家看剧之类的。虽然我总说着去哪都没关系，重要的只是跟你相处的时光，你就算带我去逛菜市场打网咖我都会很开心，但这些话似乎被他挡在他的迷宫之外。直到我要离开的时候，麦当劳一如往常的抱了我一下，在依依不舍要上客运之前，他亲了我一下，一切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好像两块肉撞在一起哦。
然后有点害羞要坐上摩托车，我想要拉住他，告诉他真正接吻的感觉，但是他已经扬长而去。我的天啊，我喜帖要发给谁？我喜饼要订什么牌子？
那个
Ola Love。
对， Ola Love。
在回台北的客运上，我不断的思索着。回来之后，我看到那个时候政府有补助旅游，好像一个人一晚可以补助1000，我就马上传给他说10月以后我可以再下去找你一次。但麦当劳拒绝了，他说他其实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想下去找他。 我偶尔说想他或想念他，他其实也不能理解，我到底有什么好看或好想的啊。以前在台北见面就算了，但你来台南见面成本真的很高。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能理解吗？
为什么？因为他不够喜欢你。他也怕我在上班期间下去会失望，对他来说，一个人只要超过一阵子没见就会退回陌生人的程度。他身边的好朋友都是在一些半强迫的状态下一起住宿或是同班才慢慢变熟的，而且他要考试了，总觉得这个时候还要谈恋爱很过分。而且到底什么是喜欢啊？他说他也会有寂寞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位朋友跟他说说话就好了， 虽然麦当劳偶尔也会想念 After Hours 的焦糖脆片戚风，但是他宁可走近一点去肯德基买蛋挞，他也可以满足。而且因为我跟麦当劳是交友网站认识的，加上可能我有跟他说过我曾经有疯狂约会的荒唐事迹，他总认为我只是想交女友而刚好遇见他，所以跟他告白而已。
你不认为我们就是比较熟的朋友而已吗？
这句话是最刺痛我的，我不能理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怎么会选择成本最高的远距离呢？我拼了命想要让麦当劳看到自己的好，让他感受到我眼中的他，但到头来我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想交女友的狗公而已。见面后的那个晚上，第一次由麦当劳主动要求通话，来信的定在哭，可是同时又觉得女生要考试，她要交换学生，反正这个时间点很差啦。如果呢我要要求她继续试的话，那麦当劳好像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个性，应该也会答应，可是彼此都会很痛苦，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定就提了分手。虽然我们都说如果我们都回到了台北可以再试试看，但是我真的没有把握，她也没有把握。我们现在虽然还是保持了联络，可是频率很低，可能一天就只回一次，量也从一次七八折降到了两三折。我其实真的很讨厌这样。马克玛丽有看过《爱在黎明破晓时》吗？
有。
医生跟茉莉要分开的时候，医生说他们不要留电话，因为他讨厌两个人讯息慢慢减少到最后断联的感觉。我现在就很像被关在一个超大的鱼缸里面，水慢慢的注入，水位慢慢的逼近窒息，我却什么也不能做。好几次想这样就不回了，开始敷衍了事，但麦当劳却会开一个新的话题。我还是很喜欢麦当劳，但我不能找他，也不能离开。一想到我离开时，他会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说，哼，果然，我就说他某天会清醒吧。然后说我当初怎么会爱上这么讨人厌的家伙。我其实也知道真命天女症这种事，我也试过这段期间找其他女生约会，但就是很强烈的感受到我只是在别人的身上找麦当劳的影子。庆幸的是我即将要去葡萄牙当交换学生了，或许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吧，到时候再寄明信片给马克玛丽，谢谢你们了。定啊定，
怎样？
现在你听到这封信的时候，如果你还有持续在听马克信箱的话，你可能已经在葡萄牙了。我希望你没有断了跟 M 的讯息，然后你也不要自以为是的想说，哎，反正他就这样啊，我就断了吧，我不想说，就是这一些脑内都是不必要的。你如果真的觉得他是你的天命真女，请你真的努力一点，
用尽全力，
用心一点看待他，而不要想着说，哦，他都没有给我，我想就是你自己，
他应该要给我一点回馈，我才能继续前进。
没有这种事情，你就是爱他，你没有条件，无条件的爱着他。我觉得麦当劳他可能真的是对他没有那么喜欢你。那可是如果你这么喜欢他的话，如果你觉得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过得很快乐的话，请你好好的把握他，然后好好把握你们传讯息的对话跟时间。没错，不要有天命真女症，就是不要一直患得患失的，但是你不要主动的想说我先潇洒离开吧，我先断了一下那个吧，为了避免最后就是还是会受伤，我先怎么样怎么，不要做这种智障事，拜托。
想变成一种假象，对，即便一个超级假象。人生是无止境的试镜，只有该你上台和非上台不可两种选择。请听环球爱一良 Never good enough， 怎么演怎么不像。
是一开始就迷惘，说怎么做都无妨，开始不配合现场，就跟着自己逐渐发亮，只能笑场。好不容易的日常，好不容易阴沉的脸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那个眼睛好有神的女生是圈圈吗？
没错，大家好，我是圈圈。多亏了诺贝尔眼科帮我摆脱近视和隐形眼镜，仅花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就让我的眼睛更舒适，生活更方便。不止眼睛变得有神，整个人都更有活力咯。想和圈圈我一样摆脱近视，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吗？赶快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全台北中南都有分院，可以检查咨询哦。
明日将近，2025最强回归。横扫95国排行，刷新串流最高纪录。音乐魔人 Weeknd 追逐明日，环球首尾抢先发行。
大家好，我是萧逸恩 ，ENNINE。
主角是 You and Me， 才不管什么世界和平，播放我们的主题曲，让平民里 You and Me 一起踏着舞步。
这封信来自于雷振宇，我想要分享我奇妙的家庭成员之一，就是我排行第二的妹妹。我是大姐，然后我们家有三姐妹，每个人都相差两岁，所以今年我28岁，然后我二妹就是26嘛，已经是个大人了。可是他们的言行举止好像不是这样。先说说我的二妹好了，从幼稚园开始，二妹的存在就对我造成很大的压力。我爸妈观念很传统，就觉得说啊，小大的要照顾小的啊，所以你要礼让妹妹啊。可是当时的我幼稚园，我也是个小孩啊，我怎么知道？然后爸爸妈妈也没有教妹妹说你要懂得尊重别人哦，所以二妹越来越霸道。有一次呢，我大班的时候，我们在幼稚园等爸爸来接我们。那时候我妹抢了我东西不还我，我们俩就站在教室里面僵持着。我站在里面面朝外，二妹站在外面面朝内。我一直说东西还我，还我，但妹妹就是不还。僵持到一半的时候，爸爸来了。我持续跟妹妹说，请你把东西还我，但妹妹一听到爸爸来的声音就开始哭了。我爸就很慌张地说怎么了？我根本还没开口，二妹就讲话了。爸爸他打我，我说我没有啊。可是爸爸不相信我，在幼稚园里臭骂我，然后回家还被打了一顿。我猜当时妹妹心里很得意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人很可怕，但毕竟是我的妹妹，所以我后来也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国中时期的妹妹跟学校里的小流氓混在一起，大概是她最坏的全盛时期，在外面学抽烟啊，跟人翘课啊，很晚回家，我爸妈都非常的紧张担心。但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妹妹不在我轻松很多现在回想起来，一直到我大学搬出去住之前的期间，我根本就是一直在家里被二妹霸凌。比如说二妹会趁我不在的时候偷拿我东西，偷穿我衣服，晒衣服的时候呢把我衣服丢在阳台上，或是把我衣服直接拿下来丢在阳台上。如果我反击了，我要做一样的事情，他就马上去跟妈妈告状。然后被骂的还是我。然后妈妈永远都是那一句说啊，你把东西收好啊，你干嘛相信妹妹啊，你让她。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很受伤。高中的时候，我读了广社科，常常要用电脑做作业，家里只有一台电脑，所以大家抢着用。有一次我要熬夜画电脑绘图的作业，很着急，但二妹在用电脑，已经用很久了。我就说再10分钟换我做作业吧，妹妹不回应。10分钟后我去找他，他就很凶的说我在忙啊。我就看他在忙什么，看无名相簿啊。我一把火就上来了，我走到厨房拿了马克杯，那个时候我真的想拿马克杯从妹妹头上砸下去。
不好吧，
我希望妹妹去死。但我想到爸爸妈妈会很伤心，可是我的愤怒无力发泄，无处发泄，所以我用力的砸在客厅的墙上。二妹当时大概被吓到，就在那边大吼大叫大吼大叫。最后我根本没有去清理那个杯子的碎片，但二妹把碎片全扫起来倒到我的床上。最后怎么结束这件事情我已经忘了，现在我们都已经出社会了。二妹高中的时候妈妈有带她去改名，不晓得是因为改名的关系
怎样变好了，
状况有好一些、可是她还是有一种狂妄的性格跟很差的态度，也常常很凶跟不耐烦。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二妹内心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对家人为什么一定要这种态度呢？前两个月，一个28，一个26，前两个月的某星期五早晨，我跟二妹发生一件争执，大概把以前累积所不满
全部摊开来，
我揍她了。不是女生拉头发，我是用拳头揍她的脸。
哇，好爽啊！
发生这件事情之前，你要女生出拳揍脸，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哦。
就是女生会出拳的话，基本上她应该是有去上拳击、有氧之类，你才会
出拳。
因为一般女生是用抓的，
或是打。
就是打巴掌跟用抓的，不会出拳，出拳很男性化、欸。
对，之前的其他的争执我都忍下来了，因为我觉得都是小问题。但我过不去的点是妹妹态度为何如此差劲，还要把这些问题怪到我头上，欠钱不还还理直气壮的，我不懂，欠75块，你哪里感到困难了？
不会为了75块揍妹妹吧？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
太白痴了吧！
我就爆炸了。75块之前，我想不准笑。我是到第三次，我才爆炸的。
What the fuck！
大家都成年了，为什么你不能用成年人的方式好好对话呢？在外面表现一副很健康、阳光的样子，在家却如此霸道。我揍他之后，小妹知道了，就说你。你搬出去，一开始我答应了，后来我没有搬，我觉得你凭什么有这样资格要求我呢？我揍妹妹之后，爸爸又找我谈话，反正爸爸还是跟当年一样，也不管事情的理由是什么，就一面倒觉得反正错的就是你。但是我妈反而比以前更关心我，让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啊，感觉不差。我知道动手不好，但这件事情我不后悔哦，也许未来的我会有点自责吧，但是揍完我妹之后，心里某个东西好像消失了。
这个是不能鼓吹大家用拳头解决问题啊。
好像以前那些事情不重要咯。对于那些我觉得憎恨的过去啊，也有一刀不见了。我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这件事情带来改变对你来说是好的，那应该就是好的。
不是，不是吧。
我希望藉由写完这封信之后，我的情绪真的走完了，我可以不再感到愤怒，以及真正的原谅。希望大家都好。这封信被念到的时候，应该差不多接近我的生日1月28。超过也没关系，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
？OK， 生日快乐。但我很好奇，就是你揍了你妹一拳之后，你们接下来在同一个屋檐下，你们还会讲话吗？揍了一拳以后不太容易开启对话勒，
应该就不讲了吧。可是对他来说，我觉得讲不讲已经不是重点了，是我那一股火，我累积了幼稚园算8岁好了，累积了20年的火。
对，你8岁还在念幼稚园呢，你成长迟缓是不是？
你对所有成长比较慢的小朋友给我道歉。
不是，
我8岁不能念幼儿园呢。
这8岁的时候就能成
长，我没养过小孩，我怎么揍来人呢？我要出拳了，我跟你沟通3次哦。怎样？
只是因为8岁幼儿园而出拳打我的人，50步笑百步，笑人家欠75块。对的，但我很想要知道二妹如果有听马克信箱的话，我很希望可以接到二妹那边的来信，跟我也很想接到小妹那边的来信。
而且小妹以前都没有参加，你现在突然你看到大姐揍二姐之后，为什么会要求大姐搬出去？
对，第一件事跳出来
是，你是不是也做一些什么东西怕被打？
哦，你想到的是这个哦。啊，我想到的是，因为现在我们接到的是大姐的来信，所以我们思绪是很容易被大姐带着走。但其实可能不是她想的那个样子。其实讨人厌跟暴怒在家那个人是她，
是谁？
是大姐啊。所以小妹看到以后才会说，大姐不可以再这样子了，你搬出去。我当时有这个感觉啊，听到你念的时候。
他附上了20元，然后希望玛丽你不要去荣辱，因为我喜欢你的小男孩感。Boy，
75块，75块。
跟你讲，钱根本不是重点 ，OK？ 我沟通了3次，无三不成理，事不过三。
这边也是一个28岁的故事哟。
我们看看，同样28岁，你过什么样的人生呢？
是个28岁初恋分手的故事。分手的原因千篇一律，就是他没那么喜欢你了，我们彼此不适合。男生呢不想看到我难过的样子，本来呢是想要等着我提出来，或是用电话分手。可是呢，我很坚持要最后一次面对面说话的机会，也要把他家的钥匙还他。我们讲完电话到见面的那个凌晨和上班时间，真的是最痛苦的时候。我不想被同事知道，更无法跟他们谈笑风生。我就是臭脸一天，专注工作以准时下班。其实很想跳过吃晚餐的过程，因为看到他就想哭。
于是我就跟他说，我只想快点吃完，找一个没有什么人可以好好说话的地方，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的相处时间了。
怎么了？哭到我都听不懂。
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相处的时间了，我有很多话想说，就算不说话，我想珍惜跟专注两个人的空间跟时间。他载我到家附近人少的公园，今晚有轻拂的风，柔和的灯光，很适合讲出内心话。我们就非常坦然和平，又哭又笑的面对这一切。
和平分手，
这又是哪一首？
梁文音啊。
What？
哦，他是唱好心分手。
虽然很难过，但真的比纠结的不安感好很多。讲完的当下，我好像觉得明天可以不用特别请假了。啊，错觉，错觉！
回家深夜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错觉，错觉！这当下是当下，那个过了以后，哇，那个后劲哦，
排山倒海，
很猛。那天看他骑车来，觉得很烦，因为坐后座又不能抱他，载我回家很像是多余的温柔。总之，在家门口，我们最后的牵手、拥抱，并且真诚的谢谢对方。他目送我进门，
谢谢我才要谢谢你呢。不，我才要谢谢你
哦，真的哦，他们是这样讲哦，
我才要谢谢你。
他有附上他们的那个，
不，我真的是我要赖
你的对话。
不，你多了，是我要谢谢你。
不是，是我真的真的很感恩你。
不是真的，你不要谢谢我，要谢的是我。
不，
走开！
这很值得拍一支短片吧？分手的情侣。我们是交友软体认识的，虽然不是没有喜欢过别人，但他是我的第一位男友。可能我讨厌暧昧的感觉，所以投入感情非常小心翼翼，但也全心全意。很开心跟他拥有许多恋爱的初体验，因为他的温柔几乎都是开心的回忆。只是更多的第一次不能在一起累积了。不过我还是谢谢他。
我知道你谢很多次了啦。
隔天上班还是依旧痛苦，觉得自己到底为什么不请假呢？晚上去了白昼之夜，放松许多，但还是在跟朋友聊天时，在充满情侣的合体爆哭了。对于计划控的我，真的很讨厌无法掌握的情绪跟眼泪，因为会毫无逻辑的被触发，而且会一直哭一直哭，很容易饿欸，完全没有难过到食不下咽的问题。蛤，怎么会？蛤，我失恋的时候是完全没办法吃饭的欸。
我还是会吃欸，
我没办法。
为什么？肚子还是会饿啊。
完全不会饿。
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怎么办？
完全睡不着，完全不会饿。
那你都在干嘛？
没有啊，丧尸啊，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然后就做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来上节目或者什么干嘛的。
啊，
对啊，很惨很惨的。
啊，
怎么了？很惨，我真的是不想再经历过第二次了。现在只希望老天给我多一点自制力，不要传讯息给他。给我多一点要忙的事情可以分心。
给我多一点。
By the way， 我刚刚用很情绪化的心情补完了金钟奖颁奖典礼。我觉得教母的红毯主持跟教主的司仪真的是很棒的工作伙伴。You are awesome。
不要哭了，我才要谢谢你。
不是，我要谢谢你们。你怎么没有再继续谢谢我？
我觉得太烦。
那这样我没办法继续谢谢你回去啊。
你还不是可以自问自答。
近期也是我对自己工作里程很重要的阶段，希望能像你们这些人在专业领域保持热情一样有好成果。希望我听到信的那一天 Everything is fine， 我们都会迎来更好的生活的。我是初恋分手，会的会的会好的。
这封信来自于 J-E-N Jen， 我是从一位美妆 YouTuber 那边认识你们的、一开始其实也没有什么动力要听马克信箱，一直到今年四月要等研究所放榜那段黑暗时期才真正接触你们。我本来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能好好自处的人，我可以自己吃饭，也喜欢自己逛街，平常最喜欢搭公车配马克信箱，然后看窗外景色发呆想事情。一直到九月开学离开家了，离开熟悉的台北要去台南研究所，才发现自己还是蛮依赖身边的人。在家里跟家人道别，到后来爸爸开车载我去车站的时候，爸爸就说了要好好照顾自己，有缺钱有需要一定要打给我。
要讲哦。
这段时间我一直强忍着泪水，不知道信被念到的这个时候我过得怎么样呢。我想说我从小到大的心境转变，我是单亲家庭，但我的爸爸妈妈都对我很好，所以我并没有缺少任何一点一滴的关心。可是呢，小时候开始，我只要看到爸爸妈妈各自交男女朋友，我就很不开心，开始闹别扭。但现在时隔多年了， 爸爸交了个女朋友，这一次病人的感觉少了一点耶。我觉得父母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他们可以过他们想要的生活，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都好好的。
嗯，
那我有加入会员呢，希望这有帮助你们，可是我是穷学生，没有赚钱就不懂内了，祝你们事业顺利，我爱你们。By the way， 就是我看到玛丽在脸书那个业配小黑瓶，竟然不是被业配产品吸引，是被眉毛吸引。
哦，玛丽的眉毛去哪做的呢？
欸，那一边真的很多人在问眉毛，欸，超妙的，让笑想雾眉多年却不敢尝试的我手刀去预约了，因为我相信你的眼光。最后成果我很喜欢，谢谢玛丽分享店家资讯。欸，我这礼拜就要去补颜色了。
我也要去雾眉。
去啊，很远哦，你要出国。欸，
哪里？淡水哦。
板桥。
板桥还行啦。
I don't even sleep, chest tight with anxiety. Stay up to see the moon leave the sky. Some days I'm not even me, same old insecurities. They tell me there's something gone wrong inside. I've been there, down that road. When you need me, I'll be here to let you know. It's gonna be okay. Everyone needs a bad day.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re not alone. Just pick up the phone and call me whenever you're feeling lonely.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re not alone. Just pick up the phone. Break down 'cause you're breaking through. No sky is forever blue. Things bloom whenever they've seen the rain. Your thoughts lie, but I know the truth. The best days are ahead of you. Tomorrow isn't your yesterday. I've been there, down that road. When you need me, I'll be here to let you know. It's gonna be
脚臭就穿 Easy Feed 抗菌除臭袜 SGS TTRI 双重认证，快上网搜寻 Easy Feed 得展名业。
深大学找真站，初审面试放大亮点，完美落点。
大硕研究所推荐申请入学的初审口试专家，
媒合硕博士师资一对一辅导，
从学习历程到初审口试模拟一站搞定，
学测录取就找真站学习顾问。
爱健康知识家，
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肥胖对于健康的危害，但是你知道吗？体重过轻也同样不健康哦。过瘦，体脂率小于 20%， 肌肉量又不足，有可能会增加未来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造成免疫力下降，死亡率上升。太瘦的女生也可能导致月经周期不正常，因为啊，脂肪可以说是荷尔蒙的工厂，没有脂肪就无法形成足够的荷尔蒙，可能导致生理机能不正常，甚至造成没有月经的状况。以上爱健康知识家由好心肝基金会提供，我是药理师师。 YouTube 订阅爱健康，让你健康多增加。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想家，就爱点你 U F O。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毛豆，我资历还很浅。他十月九号写信来，他一开始还就是猜什么时候会念到，他觉得十二月底会念到。太浅太浅。第一次写信来，我想要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最近我爸的车后车窗被不良少年之类的砸坏了。我真的好生气哦！我整天对犯人造口业，我希望砸的人被痔疮给痛死。也因为这样，家里气氛一直不好。不知道马克玛丽有没有看过《抓狂美术馆》？
那个我好像看前面没有很想继续看欸。
里面的主角呢被偷走钱包以后就写了恐吓信去张贴。我真的生气，我实在是生气到想要这么做。因为怒气一直无法消散，我就想要写下来让自己冷静。但好困难。为什么社会总是有人喜欢到处搞破坏呢？前一阵子我还看到有一个人，他很喜欢用钥匙去刮他们家附近的车，然后他刮了玛莎拉蒂，新买的。
哈？
车主痛心。
哈？
痛心到爆。而且嫌犯还故意挑监视器的死角，加上我爸的车是20年以上的车，你根本就是故意的，你柿子挑软的吃啊！这边就是多想了，要搞破坏的人，我哪看你的车？
搞破坏，
搞这个真的太小众了
哦！
我忍住不唱出来。
OK，
而且听到这边开心的应该也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绵羊。
我问人家，我想那个歌手嘞，马天佑
，
马天佑。
面对这种事情，我无能为力，我真的好气哦。我好想看到嫌犯跪在我家人跟我爸的车面前忏悔，太过分了。好，再来提提最近令我感到辛苦的事。我现在是大三生，疯狂的补学分。以前为了转学，在课业上就是修到最低下限，就这样边读书边兼顾学校课业，考了2年啊，都落榜。转学考真的好困难哦，每次都在备取一、备取二。说真的，这令人丧气与痛苦。大三决定放弃了，好好修原校课程，却发现我错过太多了。开始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我的朋友们都越来越厉害，而我却在原地踏步。放心啊，大三大四不会厉害在哪里去，你随时急起直追都没有问题的。感觉自己前面那2年是空白的，我有些迷失自己，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擅长什么。虽然我读设计，但我设计能力平庸，画画普通。我真的开始想自己真的喜欢吗？可是我能够做什么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开始讨厌自己能力平庸，不善交际，脸臭到火车站会来骚扰人要钱的都不敢来搭话，这其实蛮不错的啊。
嗯，
其实这是优势。你要好好的爱自己，
爱其他
好吗？对啊，我都觉得自己是句号，朋友当中擅长交际的人是冒号，很会引经据典的老师是引号。马克玛丽觉得自己是什么标点符号呢？
问号。
我觉得你会问这个问题，就代表你不是句号。就是我觉得你的写信什么一切都没有问题啊。
哦，他可能写信的时候跟真的在现实中跟人家聊天是两种感觉吧，因为这些可能是你把你脑中的东西弄出来。
对啊，
可在聊天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脑中每一句你都会，
哦，你就是反应没那么快是不是？
对啊，或是知道你又觉得不，
就又害怕又收回去
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就是常常练习写东西，然后每次写东西要念出来，写东西就念出来，你这个通路就通啦。
要懂得谢谢对方。
怎样？
谢谢你，
还在上一封哦。
谢谢你这个梗，这太好笑。
附上呢，当我感到空虚的时候，可以稍稍宽慰我的歌。
你不知道聊什么，你就谢谢
对
方。对
啊，你就说谢谢啊。其实我就说谢谢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是真的啊。
啊，谢什么？
我没有，就是谢谢你愿意跟我讲话。
不奇怪，这个人超奇怪。
不会吧？而且，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会奇怪。
我以后不要跟这人讲。
三十几岁、40几岁不会觉得，会觉得这人很有礼貌啊，不会觉得奇怪啊。
我觉得谢谢，
不会，
谢谢你跟我讲话这句话很怪欸。
会吗？
嗯，
我就不会啊。你会瞬间有种同理心，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不知道过得多寂寞，我再跟他多讲讲话吧。
嗯，
对啊，
嗯，谢谢。
谢谢你让我知道你很寂寞。要玩多久啦？
这封信结束了吗？差不多了吧。
他宽慰的歌 Coldplay Everything's Not Lost If you ever feel neglected， 如果你有感觉到被忽略了。 If you think all is lost， 如果你觉得全部都消失了。 I'll be counting my demons， Yeah， Hoping everything's not lost， 希望所有事情都没有迷失。
马克玛丽，我是第一次写信来的欧罗拉，欧罗拉，
欧罗肥。 哦不，
他要讲他做一个噩梦，梦里出现的人都是我人生中各个阶段遇到的人，可是大家都
我前天做了一个噩梦，然后就是梦到你记得李祖宁是谁吗？
一个有虎牙的、啊、
对，在电台外面，然后就是我做完节目出去，然后看到李祖宁，然后再用他的笔电，他跟我笑，然后我就吓一跳，哎、欸，你怎么在那里？我说，哎、欸，嗨，你好。然后他跟我说，前辈好。我说，嗯。后来我就觉得隐隐约不对劲，嗯，我就跑去问主建哥，嗯，电台是不是要把我换掉？嗯，然后主建哥支吾一阵说，对，明天就是他接你的节目，
然后你就醒了。嗯，李祖宁哪来的 idea 啊
？I don't know。
我看一下李祖宁在干嘛，是不是在抢我工作？
你最好在 Google 上面找得到。
我脸书李祖宁不可以抢我工作，谁都不可以抢。李祖宁粉丝专业，哎、欸，他当妈妈了耶，
正常吧？
那这样他会去上早上萧彤那边啊？
乱讲！
不是，就妈妈累了会比较去上面嘛？我看哦，最近在做菜。上节目，
他还有在上节目啊、哦！
通告妈妈好神，像是妈妈、妈妈或一代女王那一种。
OK。
然后分享接睫毛，去喝手摇饮料，哎、欸，这边有点好喝的感觉。嗯，煮料理，看霹雳布袋戏，做面包。嗯，应该不会跟我们抢工作。
哪来的 ID？
可丽，我做了个噩梦，就是大家都在逃难，然后躲避某些东西。嗯、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在躲的是丧尸。那这个丧尸病毒要怎么传播呢？嗯，借由大便传播。嗯、所以丧尸会大便，朝大家丢大便，或是有人不小心会吃到大便。这个设定很可怕，都在不同场景丢大便、吃大便，我就被吓醒了。嗯、我不要吃大便。我刚入教不到一年，有一次听到玛丽跟写信来的点友说，你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恋就再也交不到男朋友、嗯、那都是极端、嗯、你只会不停的在写信来说我又失恋了，然后又烦恼谈恋爱又烦恼、嗯、那时候我听到我大吼说，我就是那个极端啊，我母胎单身二十几年、嗯、一直在执行科学脱单，怎么谈恋爱这么难、嗯、每次认识一个男生到后来都是变朋友、嗯、可是过程中言情小说里的那些暧昧情节明明都有发生啊，为什么结果都无疾而终？我现在都分不清楚男生做什么是对我有意思了。马克，男生怎么那么难懂？这个嘛
科批上身啊，
我也是不知道，不太明白。对不起。
Holy Christmas, Holy て君だけを守るよ。そんな魔法が誰にだってあるんだ。